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恩典下的蜕变。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宇宙中一粒微小的尘埃，但神却依然看我的生命为宝贵。我也要像诗歌中得到眷顾的小花、小鸟一样，要对人讲述神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。我来自古城西安，是土生土长的西安本地人。我从小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，妈妈是国企单位职工医院的护士，国家单位也都有单位附属的学校。我幼儿园、小学都是在国企单位的子弟学校上学成长。由于我是独生子女，也是我们家族这一辈儿最小的一个孩子，也是妈妈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得到的唯一的孩子，所以全家上上下下，从姥姥到舅妈、舅舅、表哥、表姐，所有人都非常关注我。我的两个舅舅、两个姨妈都是老师，表哥、表姐也都是大学生，有些在国外留学、工作等，所以全家人对我也是望子成龙、寄予厚望，从小就给我制定了很多人生计划和目标，比如长大必须考北大清华，挣大钱，出人头地才有出息。平时生活也是为我安排一切，包括每顿饭吃什么，吃多少，每天穿什么，制定几点到几点做什么的时间表、周计划、月计划、年计划等。真的是事无巨细，360度无死角掌控。我就像大人手中挥舞的皮鞭下的陀螺一样，随着他们的指挥和鞭策不停地转着，几乎没有选择权。对我非常宠爱的同时，也信奉知识改变命运、棍棒底下出孝子、孩子不打不成器等教育理念。他们以亲身经历证明，学习成绩好就能拥有一切。偏偏我又是个很有自己想法的小孩，从小调皮好动，中学时又叛逆倔强，不喜欢他们给我做的强制性安排。所以我和家人，尤其是和妈妈之间经常吵架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每年都需要住院至少两次。在上学和看病方面花费比较大，靠妈妈一个人的工资带我，经济比较紧张，所以我的亲戚们经常给钱，并且轮流带我。我的两个舅舅是大学数学老师，两个姨妈是中学语文老师，他们就在周末、寒暑假以及法定假期都轮流肩负起照顾我的重任，给我做饭，为我辅导功课。很多人会说，哇，你好幸福啊，在家就有专业的老师给你辅导学习。但其实当时觉得自己的童年挺惨的，因为除了学校的作业要完成，他们还会给我布置一大堆额外的作业。由于我数学很差，舅妈舅舅就给我出一堆的数学题，买一堆的卷子，不会的题或者错题，他们都会给我讲很多遍，讲完之后还要我给全家再讲一遍，来证明我真的听懂了。 也可能他们把作为老师的耐心在自己的学生身上都用完了吧。给我辅导功课的时候，常常失去耐心。当我讲不清楚或者还是不会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非常生气，骂我怎么这么笨，不像我们家的人，很让他们丢脸。他们认为自己是大学教授、省级优秀骨干教师，也是名牌大学校领导，在教学上培养出了那么多出色的学生，而且他们自己的孩子个个都是考上名牌大学的。他们常说，我们家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孩子呢？肯定是当初从医院报错了。家人这样的话，导致我小时候一直怀疑我不是亲生的。他们也会说，我是全家教育的败笔。我无疑是我们家这些名师手下砸招牌的家伙了。家人希望我全面发展，文科理科都能学好，每门功课必须在95分以上。但由于我偏科，尤其是数学方面反应慢，所以在数学学习上我经常挨打，尤其是每次考完试开完家长会后都会挨打。可是小时候我数学方面就是不开窍，可能一方面是我上学太早，5岁多就上一年级了，另一方面也是在数学学习上受到的打击太多。每次考完试我都不敢回家，就像老鼠怕见猫一样。大人问我成绩，我只敢说文科成绩，不敢说理科成绩，但他们会自动屏蔽我的文科成绩，直接问我这次数学多少分，考得不好的时候需要家长签字，他们也都拒绝给我签字，说没脸给你签。由于家长不给我签字，我就没法跟学校老师交代，有时候就只能自己模仿大人签字，但会被老师看出来，又被学校老师批评或叫家长。后来一位同学的妈妈得知我的情况，看我可怜就帮我签字。我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历到很多类似的事件，只要惹动了大人的怒气，他们就会在我需要他们帮助和配合的时候赌气不管我了。比如考不好时就不给我签字，拒绝参加家长会，不听话表现不好时学校让交钱就不及时给我交钱，不让我参加课外活动等，以此告诫我，我没有他们是不行的，必须服从他们的话。这使我常常陷入两难之间，非常无助和痛苦。随着我年龄的增长，大人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多，他们也借此警戒我，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话去做，在家听话懂事，服从大人安排，我才有好日子过。因为舅舅舅妈也都是校领导，单位小区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都认识并尊敬我的舅舅舅妈，都会和他们主动打招呼。大人之间问候寒暄的一部分内容也是，你家孩子这次考得不错吧？多少分呢？等问题。大人们之间常常都会攀比孩子们的成绩，所以我学习成绩的弱项也就成了家人难以回答的羞耻。舅舅的教育观念是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后来又给我报了很多补习班，尤其是奥数班。从小法定假日、寒暑假都是被迫在舅舅舅妈家度过。每当我数学题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舅舅常说，学习不好，将来只能出去讨饭。要想住我们家这么好的房子，开好车，就得像我们一样奋斗。舅舅家在大学教授楼里面住，家里还有别墅，每到节假日开车来接我，但我却不愿意去他们家，我觉得没有自由和快乐。豪宅名车里的人不吸引我，即便吃得再好，给我买再多的礼物，我也很难开心，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被嘲讽、被批判的对象。家人之间也常常因为我的教育问题相互吵架，失去和睦， 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爱着我，他们认为把最好的都给我了，我还是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和期望，对我恨铁不成钢。舅舅说的最多的话就是，只要你懂事听话，好好学习，按照大人说的做，你所有的学费，包括以后出国留学，将来买房的钱，舅舅全包了。你只要听我们的话，考上名牌大学，毕业工作后，舅舅再送你一把车钥匙。我们以我们的成功为你铺好了一切的路，你就只管照着走就行了。而我当时心里想，我不愿意走你们铺的路，我不认为你们是对的。就算将来露宿街头，我也不会要你们的施舍。我就不相信我会饿死了不成。大人几乎天天说，我们打你骂你也都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我们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好。可是随着我的成长和经历，我却深刻地体会到，其实人的本质都是刀子嘴刀子心。从小我就是被家人公认的不知好歹没良心的坏孩子，家人在辅导我功课和管教我时，常常失去耐心，言语过激，打骂也是常常失控，令我深刻地体验到邻里的绝望，觉得他们生养我只是为了训练一个机器人达到他们的目标罢了，我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。20年来，我和家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，尤其是我和妈妈之间，几乎是天天吵架，吵着吵着就打起来了，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。虽然从小物质上不缺什么，但在心理上觉得有很多的缺失和虚空，没有喜乐和满足，心灵里十分痛苦。虽然花着他们的钱，得到他们的关爱，但他们对我的强制性管理，尤其是打骂式教育，也让我对我的家人有很大的怨恨。小时候，常常跟妈妈去医院上夜班，路上我仰望夜空，就觉得夜空非常辽阔神秘，就会问妈妈，天上有神仙吗？妈妈说，天上有老天爷。我就在心里说，亲爱的老天爷，希望你保佑我快快长大，脱离我的妈妈和家人，因为他们虽然管教我，好像是爱我，但是他们也会犯错，他们做的事情也有那么多不正确的。我希望有一个正确的人照顾我，带领我，可是我找不到，我不开心。感谢神，在我那么小的时候，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就听了我的祷告，一路守护着我，看顾着我的成长。17岁的时候，我们学校和当地广播电台有一个双语旅游类节目的活动，校广播站和校记者站的老师推荐我参加节目的录制。当时就是觉得录双语旅游类节目，既能锻炼英语，又能了解西安的历史。通常都是白天去对稿录制，奇妙的是有一次通知我是晚上去录稿件，我就认识了台里夜话节目的主持人姐姐。后来有机会跟夜话节目的直播工作，在夜话节目中，我发现原来陕西省有好几百万的听众都在夜话节目，每个人都有人生的迷茫，形形色色的听众通过热线电话、短信平台咨询情感、学业、工作、婚姻、孩子教育等诸多问题。我发现每个人都无法逃脱人生的困扰和痛苦，每天听着他们的故事，心里也是挺沉重的。虽然夜话主持人很有口才，也具备心理咨询师知识和法律知识等，回答的也非常巧妙智慧，但他们的回答还是不能令我满意，不能解决我心中的疑惑，不能改变我的实际生活。同时，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烦恼和解不开的问题， 下节目后也会有抱怨，也需要一个通道去倾诉和排解放松。有时也会自嘲自己是话筒前的巨人，生活中的矮子，对于很多事情还是无能为力。这令我再次看到人的有限，再次思考我的人生。著名的夜话主持人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，都解决不了我对人生的困惑。到底谁能为我的人生指引一条正确的出路呢？直到大三的时候，我认识了教会的姐妹。当时了解到她只是普通专科学校的毕业学生，但英语口语竟然这么好，而且性格非常开朗喜乐，好像她的生命中完全没有烦恼一样。我就很喜欢和她交流，她常来学校看望鼓励我们，后来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看电影。姐妹给我传福音期间，我一直对神的话不太感兴趣，心情好了就听，心情不好就不听，有时还会反感，觉得是封建迷信，觉得这么多年的成长痛苦我都熬过来了，什么事靠自己就行了。虽然神的话说的是对的，但实行起来太难，谁能做到啊？完全扭转我态度的转折点是在一个寒假，我每天闲在家里，难免和妈妈吵架。姐妹鼓励我找个兼职工作，既能挣些生活费，又能避免成天和妈妈见面吵架的环境，还能接触社会锻炼一下。我刚开始很不愿意，因为我知道工作肯定都很苦很累，我怕困难的心态又出来了。姐妹鼓励我要勇敢地面对困难，并且为我联系教会里的一位弟兄工作的酒店，让我去兼职工作一个月，做酒店客房服务，问我愿不愿意去。我告诉妈妈，我要去酒店做兼职，不要待在家里了。当时我说话的态度也不好，她就发怒反对，我们又吵了一架。第二天，我还是决定，与其在家里没有钱又受气，还不如出去打工挣点钱呢。就算累一些，只要不和妈妈在一起，还能有点快乐和自由。告诉妈妈之后，她还是反对和咒骂。她说，你去吧，出了这个家门就别再回来。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有本事一个人走，什么都别带。说着也把我的书包扔出了门外。这些话彻底让我的心凉透了，我对亲情彻底绝望了。我捡起书包扭头就走，一路哭到教会姐妹家。到了姐妹家，她先安慰好我的情绪，给我做了一碗汤面，还为我准备了一套干净暖和的被褥给我装好，并送我去那个酒店的宿舍。一路上跟我说了很多注意事项，我终于体会到，世人的爱都是出于自私，是靠不住的。即便是亲人之间，你不顺着他的意思，也会反目成仇，因爱生恨。只有倚靠神的话，才能活出神的爱。姐妹和教会老师身上那种无私的爱，深深打动了我。当天很冷，还下着雪，一路上姐妹一直帮我提着被褥。到了宿舍，我心情还是很低落。他帮我向宿舍的新同事都打了招呼，帮我铺好了床。他说，我要回去了，接下来这一个多月的工作和身边的人相处，就是你自己面对了。你可以倚靠神，常常祷告，如果有需要，给我打电话。因为我出门，妈妈拒绝给我钱，所以我是身无分文的。姐妹给了我一些钱，同时她也很有智慧，只是给够我一个月每天买早餐的钱。因为酒店每天管午餐和晚餐，只需要买早餐就可以了。姐妹说，这钱是先借给你的，你要计划着好好用这些钱，在这里认真学习，好好工作，领了工资再还给我。 我已经和咱们教会的弟兄打过招呼了。你每周上六天班，星期天还是可以去教会的。咱们每周还能见一面，并且鼓励我晚上一定给妈妈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。无论她再怎么骂你，都要打电话说一下。她毕竟是你妈妈，生养了你，把你健全的养大也不容易。无论如何，都要尊重她。姐妹还说，你应该感谢神让你有这样一个妈妈。如果你学会了靠着神忍耐你妈妈，那这个世界上的人你可能都能忍耐了。那天晚上我在心里向神说，神啊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我被你无私的爱折服了。基督徒的爱和我家人的爱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在那一刻，我决定和基督徒和神交一辈子的朋友。但当时凭着一时的感动，虽然表面上觉得应该坚持去教会，但对神的话没有太多胃口，还是会被世界上很多东西和情感诱惑和影响。后来经历了许多事情，也受到很多伤害，直到有一天发现世界上的友情和爱情都靠不住的时候，在拼命的工作上也受到了挫折，在对于世界上所有的感情、所有人和事都心灰意冷的时候，我才又开始深思。听了这么多神的话，到底怎么才能改变我的实际生活呢？我当时的情况是，有时听到会觉得烦躁，坐不住，喜欢听这个姐妹讲，不喜欢听那个姐妹讲，很多挑剔和不满，和家人的关系还是不好。每当我听到别人分享经历神的带领，战胜困难，改变他的生活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渴慕那份得胜的喜乐，希望神也能亲自带领我，改变我的生活状态。记得有一天，我在去教会的路上，在一个十字路口等车，我当时心里是不想去教会听到的，打算如果车不来，我就不去教会了。因为每次听神的话做不到会很痛苦，有些又不太能听懂或者听不进去，我就站在那个十字路口，迫切地向神呼求。我说，神啊，你若是万物主宰的神，你若是永生的神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我现在要去教会听道了，但我心里不想去，是因为我怕我听不进去会很痛苦，但我知道你是希望我去的，我想听懂你的话，可是我听不进去，求你改变我，帮助我。如果你让我去了教会，求你让我听进去你的话，不要有反感的情绪，因为我也真的渴望像教会的基督徒一样，活得快乐，活得自由。那个祷告是发自心底非常迫切的祷告，刚祷告完车就来了。奇妙的是，那天到了教会，我的心非常平安，没有再担心什么了，并且听老师讲道的时候能够集中精力听进去老师所讲的，我非常感恩。从那以后再听神的话，我都没有心理负担了。我知道这靠我自己是做不到的，是神听了我的祷告。之后我愿意继续参加教会一系列的学习，直到委身受洗，愿意向神交托一切，成为基督徒。受洗前我也向妈妈道歉，她当时也接受了我的道歉。受洗期间和之后我们也没住在一起，所以那段时间没有什么矛盾。当时以为道过歉就算解决问题了，但受洗后还有和妈妈吵架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问题根源在于就我没有改变。我在心里深刻地意识到，若只做徒有其表的基督徒，我就有祸了。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我求神赐我能力，帮我彻底悔改，改变我对家人的态度。因为这几年我的经济独立了，不问家里要钱了， 而且我工作经常在外，妈妈对我也尊重了一些。那年元旦去妈妈工作单位看望她，在去的路上，我一路求神给我忍耐的心，如果她骂我，也不要和她吵架。我给她买了东西看望她，她特别开心。我问了她最近的工作和身体的情况之后，耐心安静地听完她所有的抱怨骂人之后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祷告神怜悯她，也帮助我致死自己属肉体的情绪。听她说完，我就给她递了一个水果，我说，妈，说累了吧，来吃个水果。她对我的反应很惊讶，因为以前只要她一骂人，我心中的怒火就被她点燃了，就忍不住跟他吵架。现在我竟然可以安静耐心地听完并安慰劝导他，他居然说了一句话，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，他说，还是有个女儿好啊。这句话深深震撼也鼓励了我的心。在那一刻，我多年来对妈妈的恨完全释放了，因为我终于体会到她心底里还是爱我的，可是他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他对我的伤害也都是因为不认识神，没有智慧，无知犯的错误，不是故意要害我的。他虽然在我心灵成长上帮助不了我，但他毕竟经历了辛苦，生养了我，在他有限的程度上，把我的肉体健康健全的养活养大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所以我饶恕他，怜悯他，也求天父饶恕我对妈妈的伤害。那一刻，我归荣耀给我至高的天父。现在再谈起我和妈妈的故事，我都是笑着说的。神扭转我的眼光，让我认识到，这些对我不再是仇恨和伤害，而是帮助我投入天父怀抱的一块跳板。妈妈当初把我的东西扔出家门和她的打骂，也使我幡然醒悟。若没有家人的逼迫，哪有我学习属灵生命的开始呢？我深刻地体会到，人的感情，包括亲情，都是靠不住的。和对世界的一切情感的绝望，让我不能倚靠世界，不能倚靠任何一个人，学习认识倚靠神。老师建议我搬进姐妹家住，学习与他人相处的功课。在姐妹之家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，在此只能举一个例子了。比如做饭用煤气罐，我从来没有用过煤气罐，看到就会害怕，觉得像个大炸弹一样，随时会爆炸。还记得第一次在姐妹家轮到我做饭，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，很担心第二天中午做饭，不知道做什么，怕做得不好，更怕独自操作煤气罐。姐妹知道了我的担心，就鼓励我说，只要把饭做熟就行，做饭得慢慢操练，不要怕。第二天，我做了几个很普通的菜，最后做好了，姐妹们竟然都说好吃，并且都吃完了。我自己尝了之后，没有觉得有多好吃啊。不过姐妹们发自内心的肯定和爱，给了我强大的鼓励。我决定以后认真乐意地跟大家学习做饭。之后我再做饭开煤气罐的时候，我就不怕了。我想神一定会保守带领我的，不会让我因为做一顿饭就被煤气罐炸死了吧。就算是死了，那就死了吧。以后我再也不怕了，我靠着神战胜了恐惧。我是独生子女，从小都是家人为我预备好一切，什么都不用操心。和姐妹在一起，很多时候我遇到困难，都是她们比我还着急，帮我弄这个，帮我弄那个。有一次，一位姐妹批评我说，自己的事情要学会自己处理好。还有很多关于生活习惯上的问题也说了我。我很不高兴，我心里想，你又不是老师，凭什么管我？ 你愿意帮我就帮，不愿意帮我，我也没指望你帮。心里对这位姐妹有意见和情绪。后来老师告诉我，姐妹提醒你也是出于神的爱。我也发现自己是个不谦虚受教的人，我听话是要看人的。如果是老师说我就听，其他人说我就不愿意听。意识到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，我也倚靠神重新去和这位姐妹道歉相处，从心里面接纳她，学习向她付出。后来我们很多问题都说开了，以后我们姐妹们之间很多问题都可以坦诚沟通，并且我们都愿意互相提意见和建议，帮助对方及时改错和成长。同时也开始了每周一次的家庭祷告会，坦诚分享。我们的说话方式也在改变着，就算是提一些小建议也会委婉一些，求问神应该怎么讲才能不伤害到对方，学习为对方的益处着想。即便是提意见也要言语得当有智慧，与人相处只求神属灵的爱，不是凭肉体的爱。作为家里最小的独生女，我从小家里有很多玩具，尤其是洋娃娃，就有十几个。听我妈说，我满月的时候，我表姐从北京给我带了一个高级洋娃娃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非常喜欢洋娃娃。我从小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当小老师，让娃娃们坐一排，给娃娃们上课。可能是从小缺乏安全感，晚上睡觉也都必须要抱着洋娃娃。从小的愿望就是，以后我要是买了自己的房子，一定要买一屋子的洋娃娃。直到大学住校，都是带着娃娃去的宿舍。当时宿舍女生也有带毛绒玩具上学的，所以也并不奇怪。直到毕业后，和姐妹们同住，我都是带着我的洋娃娃，一直跟了我快20年。我只要在家就爱跟娃娃玩，跟他说话，给他做衣服什么的，完全沉浸在另一个自我世界里。直到有一天，老师讲了一篇除掉心中偶像的道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说的就是我，心里忐忑又羞愧。课后果然老师找我谈话，老师问我，你知道今天讲到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老师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是要我丢弃跟了我十几年的洋娃娃，我还是特别伤心和不舍。我跟老师说，这个娃娃价格很贵，再说它还没有坏，扔了挺可惜的，而且有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能不能送回家压箱底，以后不玩了？老师说，不行，不能送人，不能带回家，要立即处理掉，扔进垃圾堆。我就哭着说，扔了它太可怜了。老师说，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但你已经这么大了，都是成年人了，被一个假的玩具影响，时间都浪费在他的身上，值得吗？你不扔掉它，被它捆绑，神不喜悦你这样的生命。我更在乎的是，你的属灵生命才更可怜。被捆绑的属灵生命将一事无成。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是基督徒。你想一想，孰重孰轻吧？你该长大了。小时候所谓的玩具啊、奶嘴啊，这些旧习惯通通扔掉吧。然后带着哭兮兮的我一起做了一个深刻痛悔的祷告。回去之后，第二天我就开始收拾处理我的玩具。不收拾不知道，一收拾还真多，收拾了好几包，就通通打包丢掉。包括家里珍藏的一些以前喜欢的明星的明信片、海报、磁带、光盘，都彻底清理干净了。亚伟父神以他大能的手引领着我，突破了捆绑我20多年的旧习惯。除此以外，我也在反思我的生命中还有什么是我和神之间的障碍，我就一一求神赐我能力除掉。 之后，神也透过我帮助我姨妈丢掉了她家里拜的菩萨和佛像，也让我在少儿教育的工作中教导帮助小朋友上课不能带玩具进教室，学习不能分心等道理，也得到了很多鼓励和喜乐。通过除掉心中所爱的玩具这件事，我学会了一个属灵功课：什么影响捆绑你，在你心里你爱什么超过爱神，那可能就是你心中的偶像了。要立即认罪悔改，该除去的除去，该控制的控制，及时调教在神的身上。但也有些习惯是好的，比如爱健身、爱做饭等，但如果过度的投入时间精力在自己看似好的喜好上，也会陷入其中，被捆绑超过爱神，次好的就代替了上好的。申命记七章九节说，所以你要知道亚伟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，施慈爱直到千代。我们有主耶稣这么好的一个榜样，只要我们做一个顺服听命的人，没有什么困难是突破不了的。
重担，安静我心灵。